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2026年的春天，一部新版《呼啸山庄》电影席卷了全球的大荧幕。导演艾摩拉尔德·芬内尔用极具先锋性的镜头语言，重新解构了主人公西斯克里夫与凯瑟琳跨越生死的爱恨。两位主演马戈特·罗比与雅各布·艾洛蒂的演绎，让英国约克郡庄园上的狂风再次吹进了当代观众的心底。当我们为影片中极致的情感张力所震撼时，或许会忍不住追问，这一部诞生于1847年的文学经典究竟出自怎样的一位天才之手呢？在他的创作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孤独与炽热的情感？今晚我们将会跨越近180年的时光，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我们会循着2026版电影的光影脉络，讲述艾米丽的艺术人生，拆解原著小说《呼啸山庄》从孕育到诞生的传奇故事，探寻这部作品何以成为文学史上的永恒绝响。故事的起点是英国北部约克郡的霍沃斯小镇。1818年7月30日，艾米丽·简·勃朗特出生在这里的牧师住宅。这是一个被荒凉的荒原所环抱的地方，广袤的沼泽地延伸至天际，狂风终年呼啸，石楠花在寒风中倔强地绽放，阴沉的天空与起伏的地貌构成了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冷峻野性而又壮丽的气质。艾米丽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爱尔兰裔的教区牧师，他的性格严苛但却热爱文学。母亲玛利亚在他3岁时便因病去世了，留下了6个年幼的孩子，由姨妈伊丽莎白·布兰维尔帮忙照料。这个家庭注定要与孤独相伴，父亲醉心于布道与读书，姨妈沉默寡言，小镇偏远闭塞，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往来。孩子们的童年没有玩伴，没有热闹的游戏，唯有彼此相依以及眼前的这一片沉默的荒原。 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艾米丽是最特殊的一个。姐姐夏洛蒂后来回忆她是这样的，她生性孤僻，意志坚定，绝不从众，对自然与生灵怀有着炽热的爱。她极少说话，眼神里总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锐利，仿佛天生就与世俗格格不入。她害怕陌生人，拒绝一切社交场合，唯有在荒原上漫步时才会卸下所有的防备。她可以独自在荒野中走上一整天，与风对话，与石楠为伴，观察云朵的变幻，聆听鸟兽的低语。荒原的辽阔、狂野、神秘都深深烙印在她的灵魂里，成为她一生所有创作的灵感源泉。与姐姐夏洛蒂和妹妹安妮一样，艾米丽自幼便展现出了惊人的文学天赋。由于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父亲便在家中教导他们阅读。莎士比亚、米尔顿、拜伦的作品是他们姐妹童年的精神食粮。而更重要的是，这四兄妹包括夏洛蒂、布兰维尔、艾米丽和安妮，从小就都沉浸在共同创造的幻想世界里。最初他们创造了玻璃镇与安格利亚的虚构王国，写下了无数的故事、诗歌和日记。而艾米丽和妹妹安妮更是独自构建了一个名为贡达尔的神秘岛国，这是一个充满着史诗、战争、爱情与悲剧的奇幻世界。他们以贡达尔为背景，创作了大量诗歌与故事，记录下了这个国度的历史、人物和命运。这些年少时的创作如同隐秘的火种，锤炼着艾米丽的文笔，更让她学会了用极致的想象去承载内心深处汹涌的情感。然而，这个天才家庭的命运始终笼罩在悲剧的阴影下。1824年，夏洛蒂、艾米丽曾经与他们的两个姐姐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一起被送入了科文桥女子寄宿学校。这是一所专为神职人员子女设立的慈善学校，条件极其恶劣，饮食匮乏，卫生差，校规严苛，孩子们常年都生活在寒冷与饥饿之中。不久后，学校爆发了伤寒和肺结核疫情，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相继染病。尽管被接回家中，但是两人最终仍然不幸夭折，年仅11岁和10岁。这场悲剧对于夏洛蒂和艾米丽造成了深远的心理创伤。夏洛蒂后来在小说《简爱》当中将这一段经历艺术化的再现为洛伍德学校的残酷描写，而小说中善良早逝的女孩海伦·彭斯正是以她的姐姐玛利亚为原型而创作的。此后父亲将幸存的四个孩子接回家中，不再送他们外出求学。一家人开始在荒原边的霍沃斯牧师住宅中自学和创作，这也为后来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学传奇埋下了种子。 段童年经历，让艾米丽对外部世界深感恐惧。此后，她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霍沃斯。仅有的几次短暂外出，无论是去学校求学，还是外出做家庭教师，都以失败告终。他无法适应任何远离荒原、远离家人的生活。每一次离开，都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与焦虑。唯有回到霍沃斯的牧师住宅，回到荒原的怀抱，他才能够找回平静。他的一生就这样被定格在了霍沃斯。白天，艾米丽帮着做家务，照料家人，弹奏钢琴。夜晚，当家人睡去，他便在昏暗的灯光下独自写作。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牧师住宅、荒原与几本书。但他的精神世界又极大，大到足以容纳下贡达尔的史诗，容纳下小说《呼啸山庄》里那毁天灭地的爱与恨。后世的传记作家曾经猜测，艾米丽或许有着某种社交障碍，她的孤僻、敏感、易怒都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她不愿意让任何人窥探自己的内心，更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公之于众。她的诗歌与故事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笔记本里，锁在抽屉深处，那是她独有的秘密花园，是他对抗孤独、安放灵魂的唯一领地。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探寻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与他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传奇故事。时间来到1845年的秋天，此时的勃朗特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姐妹们唯一的兄弟布兰维尔，这个曾经被全家寄予厚望的天才，因为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败彻底堕落，终日酗酒吸毒，耗尽了家中的所有积蓄。父亲年迈体弱，姨妈日渐衰老，家庭的重担压在了三姐妹的肩上。为了分担家计，也为了实现心中的文学梦，姐姐夏洛蒂一直想寻找出版作品的机会。一天，她偶然在整理房间时，发现了二妹艾米丽藏在抽屉里的笔记本，那里面整整齐齐地抄录着他多年来创作的诗歌，一部分标注着《贡达尔诗篇》，另一部分则没有任何署名。在翻开那些诗行的瞬间，夏洛蒂被彻底震撼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这一位沉默寡言的妹妹，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才华。那些诗句有着独特的韵律，狂野、忧郁又令人振奋，丝毫没有女性作家的柔弱与矫饰，满是荒原一般的壮阔、灵魂深处的呐喊，以及对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深刻思考。比如那首著名的诗篇《懦夫的灵魂》不是我，懦夫的灵魂不是我，我不会因世人的目光而颤抖，我的灵魂与你同在，穿越风暴，穿越永恒。短短几句，藏着艾米丽一生的倔强与骄傲。夏洛蒂看完这些诗篇后激动不已，她立刻拿着笔记本找到艾米丽，坚持要将这些诗歌出版。然而她的举动却彻底激怒了艾米丽，因为对于艾米丽而言，自己的创作是绝对私密的，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精神领地，而夏洛蒂的行为对他来说无异于偷窥，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与羞耻。他当场拒绝了出版诗集的提议，甚至想要毁掉那些手稿。姐妹俩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艾米丽的怒火如同荒原的风暴一般，让夏洛蒂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妹妹安妮站了出来，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诗歌手稿，告诉夏洛蒂说自己也一直在秘密写作。安妮的温和与理解渐渐平息了艾米丽的愤怒，看着姐姐的期待与妹妹的支持， 再想到家中的困境，艾米丽最终妥协了。她同意与夏洛蒂、安妮一起将三人的诗歌合集出版，但是她有一个条件，必须使用男性笔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是男性的天下，女性作家不仅不受重视，还会遭受种种的偏见与攻击。为了让作品能够被公正对待，三姐妹决定采用男性化名。夏洛蒂用的是科勒贝尔，艾米丽用的是爱丽丝贝尔，安妮则是用阿克顿贝尔。他们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性别，就这样以贝尔三兄弟的身份踏入了文学的世界。1846年5月，科勒、爱丽丝与阿克顿贝尔诗集悄然出版。这部诗集仅仅售出了不到30本，几乎无人问津，没有引起任何的文坛关注。但是对于三姐妹而言，这却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使她们确信自己的文字有能力被印成签字，有机会被世人看见。而这次小小的成功也点燃了艾米丽心中更加炽热的火焰，她决定不再只写诗歌，他要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承载他所有灵魂力量的小说。那片与他日夜相伴的荒原，那些藏在贡达尔世界里的爱恨情仇，那些在孤独中酝酿的如狂风般猛烈的情感，终于要找到一个出口了。于是小说《呼啸山庄》的创作就此拉开了帷幕。1845年10月到1846年6月，仅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艾米丽·勃朗特就完成了小说《呼啸山庄》的全部创作。小说围绕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两代人的恩怨展开，讲述的是孤儿西斯克利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收养，与女主人公凯瑟琳青梅竹马，彼此深爱，但却因为身份门第的差距无缘相守。凯瑟琳碍于世俗偏见，嫁给了家境优渥的画眉田庄主人艾德加，西斯克利夫由此心生恨意，愤然离去。数年后，西斯克利夫报复归来，衣锦还乡，并开启了疯狂报复。他算计夺走了呼啸山庄的产业，逼迫仇人的后代与之联姻，一步一步连续折磨着那些昔日伤害过他的人，让两家人深陷痛苦纠葛之中。而凯瑟琳也因此绝望病故，最终仇恨耗尽了所有生机，西斯克利夫被毕生的恨意耗尽了心神，执念消散后孤独死去。随着他的离世，两代人的恩怨也彻底落幕，晚辈们放下了隔阂，两大庄园终于摆脱了阴郁的宿命。 在这部作品中，核心矛盾层层交织。一是体现了阶层贫富的矛盾，主人公的出身差距拆散了真挚的爱情。二是爱恨的极端冲突，男主人公的浓烈爱意彻底转化为了偏执复仇。三是表现了人性的善恶博弈，希斯克里夫被怨恨吞噬，变得冷酷暴力，而其他一众人等也在执念、自私与真情中反复的纠缠挣扎。没有人知道艾米丽·勃朗特究竟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了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一个从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没有社交经验，一生几乎从未离开过霍沃斯的年轻女孩，究竟是如何写出了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那段跨越阶级、跨越生死、疯狂到极致的爱情？如何刻画出人性中最黑暗、最狂暴也最纯粹的一面？答案就藏在艾米丽的灵魂里，也藏在她一生的孤独与热爱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6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探寻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与他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传奇故事。艾米丽把自己对荒原的所有情感都注入了呼啸山庄，那座矗立在狂风之中的古老庄园，阴冷荒凉，充满野性，正如他日夜相伴的霍沃斯一般。山庄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扇被风吹得吱呀作响的窗户，每一片在寒风中摇曳的石楠花，都带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刻记忆。艾米丽把自己的孤独、倔强与对自由的渴望都分给了小说《呼啸山庄》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恩肖。凯瑟琳 生于荒原，长于荒原。他天真、狂野、叛逆，既渴望文明世界的体面和财富，又无法割舍荒原的自由与灵魂的契合。他的矛盾，他的挣扎，他的呐喊，正是艾米丽对自我灵魂的认知。与凯瑟琳一样，他们都是荒原的孩子，灵魂与这片土地，与心中所爱，早已融为一体。艾米丽更是把自己内心深处所有的黑暗、愤怒与反抗的情绪，都化作了希斯克利夫这个人物。这个被恩肖先生从利物浦街头带回来的孤儿，肤色黝黑，身世不明。他在呼啸山庄经历过温暖，也遭受过欺凌，被虐待，受到阶级歧视，失去了爱情等等。他的恨源于最深的爱，他的复仇是对不公世界的疯狂反抗和报复。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残暴、冷酷，充满毁灭性。然而，他的灵魂却又纯粹到极致。他是艾米丽对人性、对阶级、对文明社会虚伪道德的无声控诉，也是艾米丽内心所有压抑情绪的化身。而故事里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的对立，一个代表野性、自由、原始的情感，另一个则代表文明、体面、虚伪的道德。这些正是艾米丽一生所面对的矛盾。她身处世俗社会，却始终向往荒原的自由。她被文明规则所束缚，却又渴望释放灵魂最本真的力量。呼啸山庄写作的过程，对于艾米丽而言，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宣泄，也是一场自我撕裂般的煎熬。她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痛苦与热爱，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字里行间。白天，她依旧是那个沉默寡言、操持家务的艾米丽，而夜晚，当灯光亮起，他便化身为故事的主宰，让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在他的笔下相爱、相恨、拉扯、挣扎、毁灭，让荒原的风暴在文字中呼啸。没有草稿，没有修改，仿佛这部作品早已在他心中酝酿了多年，只需一气呵成。当最后一个字落下，艾米丽合上笔记本时，一部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就此诞生。1847年，在姐姐夏洛蒂的帮助下，艾米丽以爱丽丝·贝尔的笔名，将小说《呼啸山庄》与妹妹安妮的作品《艾格尼斯·格雷》一起交给了出版商托马斯·考特利牛笔。同年12月，这两部作品同时出版。此时的夏洛蒂已经凭借小说《简爱》轰动了文坛，科勒贝尔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但是读者与评论界却对爱丽丝贝尔的《呼啸山庄》充满了质疑与批判。当时的评论这样写道： 这部作品粗野，令人厌恶，充满了病态的暴力与不道德的情感，违背了所有的文学规则与道德准则。更有人指责他阴森恐怖，艺术粗糙，是年轻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幻想。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都习惯了温情脉脉的浪漫小说，习惯了符合道德规范的人物与故事，他们无法接受《呼啸山庄》里那种不加掩饰的恨、毁灭性的爱以及赤裸裸的人性黑暗。他们看不懂这部作品的深刻，只觉得它怪诞、粗鄙、难以接受。甚至就连最了解艾米丽的姐姐夏洛蒂，起初也无法完全理解妹妹的这部作品。在后来的再版序言中，夏洛蒂曾为书中黑压压的恐怖感向读者道歉。她敬佩妹妹的才华，却也无法认同作品中那些狂暴黑暗的部分。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艾米丽却始终保持沉默。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回应任何批评。对她而言，小说《呼啸山庄》早已经完成了属于她的使命。这部作品是艾米丽灵魂的独白，也是她情感的归宿。至于是否被世人理解，早已经不重要了。从此之后，艾米丽依旧隐居在霍沃斯，她依旧在荒原上漫步，依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此时的她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异样，长期的孤独压抑以及家庭的重担，让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848年9月，艾米丽的哥哥布兰维尔因为长期的酗酒和吸毒而病逝，年仅31岁。布兰维尔的死给了艾米丽致命的打击。这个他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这个曾经的天才，最终却以如此悲惨的方式离开，这让艾米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绝望。她本就虚弱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19世纪这是不治之症。但是倔强的艾米丽依旧不肯屈服，她拒绝看医生，拒绝吃药，依旧坚持做家务，坚持在寒风中散步。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脸色苍白，咳嗽越来越严重，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痛苦，但他的眼神依旧如从前般坚定锐利。夏洛蒂和安妮焦急万分，但却无法说服他。他们眼看着艾米丽的生命一点一点流逝，却无能为力。1848年12月19日， 霍沃斯的寒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烈。在牧师住宅的房间里，艾米丽·勃朗特静静地躺在床上，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30岁。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震撼文坛的天才，如同荒原上的一道闪电，短暂激烈，却照亮了整个文学的天空。他没有看到呼啸山庄被世人认可的那一天，也没有听到后世对他的盛赞，就这样带着所有的秘密与才华，永远沉睡在了他深爱的荒原之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探寻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与他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传奇故事。艾米丽去世后，姐姐夏洛蒂整理了她的遗物， 发现了他未完成的第二部小说手稿，但是夏洛蒂却忍痛将手稿销毁了。或许他觉得妹妹的世界太过独特，无人能懂，不如就让这些手稿随他一起离去吧。不过夏洛蒂并没有忘记呼啸山庄。1850年，在艾米丽去世两年后，夏洛蒂重新编辑整理了呼啸山庄的手稿，为他撰写了序言，首次披露了作者爱丽丝贝尔就是自己的妹妹艾米丽勃朗特的真相。这一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懂了这部作品。19世纪末到20世纪，小说《呼啸山庄》的文学价值终于被彻底发掘。诗人斯温伯恩称它是一部天才的杰作，阿诺德盛赞他的力量，切斯特顿更是说这部作品是一只雄鹰写下的。人们终于意识到，《呼啸山庄》不是一部普通的爱情小说，它是一部超越时代的文学史诗，它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规范，直面人性最真实的黑暗与光明，探讨了阶级、文明、自由、爱恨的终极命题。它的叙事结构精巧独特，人物刻画深刻极致，情感力量如荒原风暴一般震撼人心，是哥特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而艾米丽·勃朗特，这位一生孤独、从未被世俗理解的女性，也终于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与莎士比亚、狄更斯并肩。她留下的不仅是一部《呼啸山庄》，还有近200首充满灵性与力量的诗歌。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一个属于荒原、属于灵魂、属于永恒的世界。时光流转，来到2026年，当导演艾莫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的电影新版《呼啸山庄》登陆全球大银幕时，英国约克郡荒原上的故事再次以光影的形式唤醒了世人的记忆。
Oh, so you like your new friend, do you?
Very, very much. So I have called him Heathcliff.
He shall be your pet.
I shall be very, very kind. The picture, Heathcliff! The picture of it, look! Oh, you're done.
I'm not doing it anymore! I don't want to read!
Do you want to try again? I'll be more patient, I promise.
No!
Well, then you shall never read and never want to be very stupid forever.
Go away.
No, I won't go away.
Catherine! Who's up all night with the horse?
We have neighbors.
Look at it. You must be very rich indeed. Suppose you shall fall in love with me.What should you do, Heathcliff?
What?
If you were rich?
Take a wife.
A wife? What wife?
Rose from the crown.
She's quite the plainest girl I ever laid eyes on. I cannot sit here all day talking nonsense with you. After all, the Lintons may call on me at any moment.
Superior to Mr. Linton's family, who, after all, made their fortune in velvet.
I have had enough of hearing about Mr. Linton.
I cannot get down in these skirts.
Well, then you'll have to take them off.
You will be so very sorry when I fall out of this tree and die.
I love him.
Linton, you have accepted his proposal.
It would degrade me to marry Heathcliff.
You would be begging.
So you shall never know how I love him. Just a notebook in my hand. And I went to see some friends of
mine. You treated me infernally. Oh, there can be no peace between us, Catherine.
You were too late.
这部电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导演删减了原著中的阶级冲突与复仇主线，将故事更多的聚焦在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情感纠葛上，用大胆的镜头语言与先锋的配乐重构了这段经典的爱情故事。有人批评这部电影是魔改经典，丢失了原著的深刻内核，但也有人称赞它是对经典的当代解构，用更贴合现代观众的方式传递了原著中极致的情感力量。无论争议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让更多人重新关注到这一不朽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心，再次走进这位年轻女性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世界。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女主角玛格特·罗比饰演的凯瑟琳在荒原上奔跑，看到男主角雅各布·艾洛蒂饰演的希斯克利夫眼中的疯狂与深情时，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在180年前艾米丽笔下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那是爱到极致的纯粹，也是恨到极致的惨烈，是灵魂与灵魂的契合，更是自由与束缚的永恒对抗。2026版电影的改编或许与原著有着诸多不同，但它本质上是对艾米丽·勃朗特精神的一种延续。每一次对《呼啸山庄》的改编，都是一次与这位孤独天才的灵魂对话，都是对这部永恒经典的致敬。《呼啸山庄》的魅力从来不止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它背后艾米丽·勃朗特那伟大而鲜活的心灵。他用一生的孤独酝酿出炽热的文字，用与世隔绝的人生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作品。他是荒原的女儿，是灵魂的歌者，是文学史上最孤独也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一生从未离开过霍沃斯，却用一部《呼啸山庄》走遍了所有人的内心世界。他仅活了30岁，却用一部作品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的艺术人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从1847年的签字到2026年的光影，呼啸山庄的故事依旧在继续，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依旧在约克郡的荒原上与风同行，与石楠相伴。当我们再次翻开小说《呼啸山庄》的书页，或是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经典名著的改编时，希望我们都能记得，那些看似疯狂的爱恨背后，藏着一个孤独灵魂的所有热爱与反抗；那些曾经被误解的文字背后，是一位天才超越时代的深刻与伟大。荒原的风依旧在呼啸，而艾米丽·勃朗特与她的呼啸山庄终将在时光中传世不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